我在每个地方带领参加敬拜的时候，我真的巴不得我们这样子的歌唱敬拜不断的持续下去。因为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工作就是不停的敬拜。我也真的很感谢约瑟牧师选了今天的诗歌，真的跟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好像跟他已经谈过了。每一首诗歌都谈到我们这宝贵的口，第一首诗歌就让我们的口来赞美神，最后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要传讲。我非常的感恩有这个机会来到母堂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去年八月份开始到分堂聚会，我们真的非常感恩这个在分堂里面也受到大家的接纳，也感谢余牧师也允许我继续的说是retire， 是一个 change tire and run far away longer。所以我真的是也非常感恩，在所谓的退休的这段时间，他就让我跑得比以前更远因为现在因为有这个网络，我们可以服侍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今天唱的这首诗歌，让我们一生被主使用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跟我们的特权跟我们的特权我的信息有的时候会比较长，但是我知道大家 要稍微忍耐一下。今天是10月15号，所以我们2023年还有多长的时间？2个半月。那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蜕变、突破、复兴。如果我们分成3个阶段的话，4个月，我们绝对要进入哪里？不能够还在蜕变。我们已经经过蜕变、突破，现在是进入复兴的这个阶段。那2023年又快要过去了，难道2024年我们就不需要蜕变、突破、复兴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 serious 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一生，我们还存留在这个世上，神给我们的每一口气息，都是要让我们不断的蜕变、突破、复兴。在彼得后书第1章的第5节到第11节，他说：“你们既然已经有了我给你们的信心，所以你们必须要在德行、知识、忍耐、节制、敬虔、爱众人跟爱世人的事上，要怎么样？不断的增加。那不断的增加，为了什么？也就是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在这个蜕变、突破跟复兴的过程中间，是有永恒的 impact， 有永恒的影响。千万不要认为说是我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是因为 I'm lucky。 神说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拣选的目的是怎么样？是因为要差派我们去结那永恒的果子。所以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要不断的蜕变、突破跟复兴，是有永恒的价值是有绝对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就在想说，今年已经快到年底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分享一下、衡量一下，到底我跟今年年初有没有不一样？还是我仍然在原地踏步？我以前困扰我的东西，我现在仍然被困扰是不是这个情形呢？其实神不断地叫我们随时要检查我们自己的属灵状况，所以我们不能够沉睡，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那今天我所用的这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这段经文，大家都知道哥罗西书保罗是有一个针对性的写每一封信， 所以哥罗西书的写信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当时的人那个教会里面被假教师、被假使徒欺骗了。他们欺骗的什么呢？就是认为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不够，所以还要加上很多附加的条件，你要有好行为，你要有、你要有、知识，你要刻苦己心。但是呢，这一切所加进去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只要在全备的救恩加上任何一丁点，就降低了耶稣基督超乎万民之上民的一切的荣耀，神绝对不会允许。记住，千万不要看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他说：“你如果轻忽这救恩啊，怎么样？岂能逃罪呢？”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同样说什么？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回到至高者的右边，表示什么？完工了。连神都说我已经没有事情要做了，你们的全部救恩已经完全了，所以任何人加上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条件，甚至我们心中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子，其实都不讨神喜悦。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的领受享受他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准备好的全备救恩。我今天会用很多以弗所书的经文大家因为怎么样要配合大家教会的进度，我们最近在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里面的信息实在是丰富到极点所以我相信利用一些大家熟悉的经文的话，我们就更能够体验到神在对我们的说话。所以今天我用的这段经文是在是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2-6节。那当他解决了这一个全备救恩的问题，就告诉我们说：好，你们都有了，你们都有了一个全备的救恩，那你们现在要下一步是做什么？所以知道保罗写信总是有前一半是真理，后一半是应用，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 action item。我相信我们在工作的人都知道，我们在讨论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最后绝对不会说是结束了，一定要从 lessons learned come up with the action item。所以他要这些哥罗西书的教会，你们现在知道了你们全备的救恩，你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全新的人，你们已经得到了一切关乎生命与金钱的事，那你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他就用这5节经文给他们一个 action item 啊。所以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一下这五节的经文，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唯一的缺点，这个荧幕上的字没有把我的 highlight 点出来，不过没关系，我等一下会指出来的。我选择的是新译本，不是和合本。跟大家解释一下，可能你说啊，这跟我以前读的不一样。唯一的缺点就是，当和合本翻译成把这奥秘发明出来，当我看到说把这个发明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不太舒服。因为我们没有发明任何东西，而是把那个已经有的彰显出来。好，发明或许也可以有不同的意思，但是我在看不同版本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一个比较能够回应真正的，因为在英文里面就讲 reveal， 他要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不过每个人用什么版本都无所谓，最主要是我们要了解里面的 content。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祷告，祷告然后宣讲基督的奥秘，当说的话，你们的话，还有回答个人啊。所以大家稍微可以知道这一段信息最重要的是在讲什么，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啊。那我为什么今天用了这一个主题叫做嚼环与舵的复兴呢？啊，让我们看看这个口的重要性啊。在雅各书的第三章啊，雅各书的第三章这一段经文也是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口有多么重要啊。他说，哇，我这么远我还真的看不见了没关系，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的嘴里叫他顺服，又能够调动他的全，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今天早上师母一直重复的来提醒我，我说我越想要说对我就越说错，哎，这就是人的一个方案，这一个问题，我越小心就会越错，就随着掌舵，对不对？啊，哦，OK， 好，这意思是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上里也是最小的，却能够说话。看哪，最大的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所以我就选了这两个字，我不再说了。你们知道，嚼环跟啊，哦，好的复兴啊，也就是说，什么地方要复兴啊？我们的口要复兴。其实圣经中有很多地方，在诗篇里面，大卫常常唱诗说：“我的心啊，对不对？”他不断称我的心啊，你为何忧虑？为何愁烦？因为他想要用他的口去提醒他的心。刚才约瑟牧师他用的那些经文，他也是用他的口来提醒他的心。你想说我在家里祷告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都没有人在听啊，对不对？我就常常想说，那我就默祷吧，哦，我默祷着，我的心思就被人家抓走了，就想了很多，哎呀，不应该，这个就没有办法专心。后来我就发现了，唯一能够克服我这个不专心的一个方式就是开口。我就把我要祷告的事情让我自己耳朵能够听到，来控制我的心。当我把这一个杂乱的一个心思意念用我的口来辖制住的时候，哇，我觉得非常的有帮助。好，不过我这个提供大家建议，如果你说我默祷的时候没有声音，或许你比较厉害，但是我在默祷的时候，我常常就会被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哇，就想了很多。但是口有这个作用，帮助我们的心。大家也知道以赛亚他在接受被差遣的时候，天使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炭火来洁净他的口，来洁净他的口。那雅各书的这节经文也非常的明显看出来，这个口，你如果能够在这个口上来管住你的口的话，你就可以没有过失啊。所以我让我们看到今天，我知道这个口有很多的作用，我们今天唱到这个要不停的赞美，不停的赞美。但是啊，我们今天就把心思意念先限制在今天保罗用这五节经文啊要我们注意的事情啊。我把这五节经文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叫做恒切警醒感恩的祷告啊。保罗在这一句话短短的，但是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啊。恒切警醒感恩的祷告是在第二节，那第二段是有责任的代祷请求，这是、保罗他提醒我们怎么祷告以后，他转过来说你要很恒切的来为我祷告，哦，那最后一段是又回到大家的责任上面，我们随时要做传福音的准备， 传福音的准备。好，那我们就来看恒切警醒祷告。好，这个恒切这个字，恒切这个字，你知道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三分钟热度。哦，当我今天听到一个很好的信息啊，我心里面感动，我要做什么回应？我要做什么回应？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有立定志向，我们今年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我们都有那三分钟的热度。但是为什么神说，在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一个迹象，就是让我们能够恒久忍耐？刚才我讲的那一个属灵成长的过程中间，忍耐、节制。都是一个恒久性的，所以他这边这个恒久、恒切，英文是叫做 devoted， 啊 ，devoted。简单的讲，委身，啊，委身 committed， 啊 ，committed to prayer， 让我们委身来祷告，恒切的祷告 ，devoted。也就是说，祷告不是像吃药，大家知道，我今天有问题了。困难来临了，我去祷告，那或者是个补品，有没有都可以。我让我这个属灵要成长，这个快速一点，我来祷告，这个也不是恒切，而恒切是什么？变成我们生命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一直借着祷告。那你说，我上班，我要做事情，我要照顾小孩，我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怎么恒切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运用的地方，就是让神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在我们的每一个选择上来参与，来参与。我们不是说每一件事情我要祷告，我就静下来。我开车的时候怎么祷告？我今天如果开车要做个选择，要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在这个整个路上，你是不是在想说，这条路是不是神要我走的？是不是神要我做的决定？我们买一个东西，我们时间的运用，其实都叫做恒切祷告的一个部分。所以他用这个恒切这个字，恒切这个字。接着他说要感恩，感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感恩。说真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里能够来敬拜，就值得我们感恩的。我们有一份工作，有一个身体，我们有很多在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眼见的东西，我们是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能够不断的感恩的事情是什么？是不变的事情。今天我有个健康的身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总有一天会生病的。总有一天会生病的。我的一切顺利的东西，总有一天也会遇到困难。这些会变的东西，我们感恩，但我们为了得到神的，为了神已经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感恩。但是神更看重的是什么？他已经祝福我们，而且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祝福，他要我们感恩。所以我就稍微用一下什么是不会改变、没有人夺走的感恩呢？我就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大家可以真的是很清楚的看到。第一个，他说我们应该愿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有没有人能够接下去？他曾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如果看这个字，你用那个文法的话，他说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将天上所有的 everything 完成事，又加上全备，我们都有了。接下来说什么？就如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到他面前无有瑕疵，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被拣选，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是一群蒙福的人，那个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的。所以当你想到说，我今天到底为什么要感恩？我今天这个身体不舒服，我工作又很失败，然后孩子又很吵，我的跟夫妻刚刚吵完架， 但是神告诉你啊，恒切感恩祷告，那不变的，他赐给你的，永远不会改变，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本来都是什么悖逆之子，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然而，神以他怎么样丰盛的怜悯，以他的爱我们的大爱爱我们，叫我们原来死在过犯中，就与谁一起复活？基督一起复活，我们得救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哇，我们不但得救，我们还跟他一同坐在天上，而且是完成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语法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神所看的是什么。神所看的都是永恒的事情，他不会给我们一个给了以后又消失的事情，这个对他来讲没有太大意义。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大声一点，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心总是跳跃过我们这个必定朽坏的肉体，而要我们专心看在那永恒他已经给我们的生命。而人呢，人却常常被这个必死的肉体所辖制。所以当耶稣基督看到拉撒路死的时候，大家全程哭得这么痛苦的时候，耶稣基督哭不是为这个死人死了哭，而是看到人在死的事情上面如此的无助而哭。所以他要把那最好的永恒的没有人夺走的来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刚才我们也知道，借着他什么，借他所喜悦的他爱的，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凡接待我的，就是信我名的人，我就怎么样赐他权柄做我的儿女。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身份，没有人能够夺取的身份。然后得基业，又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我们得了什么基业？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有那不会朽坏不会衰残不会玷污的基业已经为我们存留。刚才我已经念过了哈，还有我们 的圣灵的印记。你知道圣灵印记是什么意思啊？你想我的书我都有盖章，人家给我一个印章蛮不错的，盖章那表示说这本书是谁的？我的。神呢，你既然听了我的道，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节，你们就有了圣灵的印记，你是我的。哇，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是属于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现在坐在高天宝座上的神，看着我们每一天生活的神，他说我是属于他的。那这个印记还有另外一个作用，这个印记是到我们去领那不朽的产业的时候，这个印记就是我们的一个证书，比较容易了解，给我们极大的应许。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彼得后书都讲得很清楚。诗篇的23篇第一节说什么？我有没有缺乏？神说你没有缺乏，你就没有缺乏。记住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就觉得不够，但是神说你够了，我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与前进的事都已经赐给你们，皆因你们认识那以自己荣耀美德招我的主，你已经得到了。所以记住，我们人是在不断的欺骗我们自己，又有这个整个的世界的系统在欺骗我们自己，但对神来讲，你已经有了你所需要的。因此我们有一个牧人，我们不再 I shall not want， 我必不致缺乏。在诗篇的46篇第十节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休息。哇，神很爱我们，我们这一切不会拿走的，都是我们需要感恩的事，就是我们感恩的事要专心集中在这个永远不会从我们身上夺走的。因为我们哥林多罗马书 第八章35到39节是大家最喜欢的那一节，讲到什么？有没有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时常的去思想希伯来书2章1节说什么，你们要越发郑重的去思想你们所听得到，所听得到。但是呢，我们感恩是不是很简单呢？弟兄姐妹，我必须坦白说，我在这边讲到，我也觉得感恩是很困难，感恩困难。那感恩困难的原因是什么？感恩的困难的原因，感恩的困难的阻挡我们的感恩的地方，我就稍微列了一下我自己可以想到的，可能还没有列出你的，这没有关系，你这只是一个事实的一个描述，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够停留在这个事实的描述，而是我们要怎么样？今年的主题啊，要突破啊，要突破。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感恩的原因是人际关系上面的破裂，事业上不顺利，失去健康的身体，服事上所遇到的困难，我自己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可以说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还没有长大，没有长大。所以是从小孩子你可以看到，在小孩子越长大的越过程中间，他们会比较越来越感恩，不是认为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你看小孩子2岁的时候，他抓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等到他越来越感恩了以后，他就知道，他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绝对与我们是否感恩成正比。所以如果我们说突破蜕变，蜕变突破复兴，我怎么样衡量的话，说不定这个也是一个标准，也是一个标准。耶利米哀歌有一句话，我觉得我也是觉得真的是一个虽然不动听哦，但是却是一个事实。耶利米书哀歌的3章39节说，活人因为自己的罪受罚，为什么发怨言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不好的事情到我们身上都不是应该的， not supposed to。我们就是应该完全顺利，没有疾病，一帆风顺。所以当我们一有这些跟我们的欲望不一样的时候，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啪，那我要怎么感恩呢？但是如果这一节经文你仔细去想，我们原本是什么？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我们本来是与神的约完全无关的人，我们本来是跟神隔绝的人，我们得救完全是因为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根据恩典去跟神 bargain？ 不可能。如果你了解恩典的意思是什么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阻挠。最大的例子就是谁？最大的例子就是出埃及的那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个反应，他们没有感恩的心，他们出了以埃及，见过所有最大的神迹，没有人再能够看这么多神迹了。结果他们过了3天，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水是苦的，还不是不能喝的，只是不好喝啊。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埋怨。但是神有没有惩罚他们呢？你可以看到那第一次的埋怨，神没有惩罚他们，但是提醒他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有整本的圣经，我们不能够无知，我们真的是不能无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景象。当我们每一次看到这本圣经的时候，打开了这本圣经的时候，你看到自己像一个镜子一样，也看到神的形象。所以当我们一个没有长大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当时的埃及人一样，以色列人一样，得到了所有的救恩，离开了埃及，而却 不断的埋怨，不断的埋怨，因此他们就死在旷野。那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说要警醒？就是因为这个世上的所有系统跟观念一直在欺骗我们。刚才我讲的这一切所有的这些，我们不是所有的，可能阻挡我们感恩的这一些项目，都是世界在欺骗我们，以为我们会失去神已经给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已经有了最好的，却一直埋怨没有得到次好的。大家懂得这个意思吗？当我们不断的去想要得到次好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神说你拿到全部次好的，如果你没有得到最好的，那是一大亏欠。什么是最好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16-17节讲得最清楚，他说这世上的事都是怎么样，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上以及这世界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长存到永远。所以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被骗，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断地在欺骗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警醒？耶稣基督也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能不警醒。警醒就好像是一个红绿灯，就好像是一个红绿灯，如果你知道红灯来了你不停下来的话，很危险。同样的，如果我们绿灯没有往前走，也同样的危险。所以我们要警醒，随时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他。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如果我们苦难是我们这个不感恩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所以我今天就想来讨论一下，来突破对苦难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周边有多少人有苦难，我们知道刚才约瑟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肉体软弱，神有很多不同的不顺利的事情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心态来面对苦难？当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在感恩的事情上突破。好，所以同样的，我还是用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很明显的在希伯来书的12:6说，主所爱的他怎么样，他必管教。他讲得很清楚啊，你现在所受的管教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爱你。你可能说，哎，我为什么要被管教？有一个比你更清楚你的人的神，我还不能说是人，他知道什么地方是我们需要被管教的，所以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启示录最后3:19，这是耶稣基督，已经坐在高天宝座上的耶稣基督写信给教会的这些教会，写信给我们的时候，他说什么？凡我所爱的，我必责备管教他。哦，所以我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因为我们绝对有一个空间被管教。直到哪一天为止？直到哪一天为止？直到我们没有肉体为止。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自由。所以基督徒对死的观念一定要有调整，一定不能跟那个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是要去一个再好的没有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苦难必须要面对的。然后罗马书3:3-5，使徒保罗说，我们遇到苦难试炼应该要怎么样？要欢欢喜喜，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使我们有盼望。盼望是多么的重要，盼望不是 wishful thinking， 盼望是什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叫做盼望。我们信徒的盼望跟那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说你们要欢欢喜喜。然后雅各说什么？弟兄们啊，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要怎么样？要大喜乐，有原因的。他说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生出什么？生出忍耐。然后说忍耐也能成功，也能成功的意思是什么？我要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他也能成功，就是说忍耐就会达到他的目的，叫做成功。这个忍耐是很重要的。忍耐达到什么目的呢？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你就知道这个是多么好的，在这些使徒们中间看，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信心怎么受到考验？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都顺顺利利的，我们的信心那跟信不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当你的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使徒们说你要大喜乐。彼得同样的说，他说你们所现在的你们受的试炼是短暂的，暂时的，但是这个试炼以后怎么样？你们所得的结果比纯金更棒。所以他们都把这个苦难当成一个喜乐的事情。更何况耶稣基督说什么？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世界你们有什么？你们有苦难。我们要不要灰心？因为我已经战胜了世界。耶稣基督说他已经完成事了。所以当我们如果以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苦难，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他说什么？凡属我的，如果你不结果子，他要怎么样？他要修剪。那你修已经有果子的呢，他就不修了吗？他要修理整齐。为什么？要让你结更多的果子。神一直在祝福我们，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结果子，然后怎么样？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谈我们有没有进入国度的门票，大家记住，我们都有门票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就被神拣选了，到他面前来无有瑕疵，这个不是问题。我们人生的问题是如何进入神的国度。你可以仅仅得救，火烧过去了以后仅仅得救，还是你要有一个永恒丰丰富富的生命？这就是他不断在帮助我们，修剪我们，要祝福我们。他要祝福我们一个永恒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有个正确的态度来看苦难。罗马书八章一节说什么？我们永远就不再受咒诅，不再受咒诅。所以苦难是神为他的子民量身定做的雕琢。弟兄姐妹记住，神都知道，完全掌权。神的天意 The providence of God, The providence of God 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遇到现在这个困难，你要记住，在这个时候是量身定做他所为我们准备的雕琢。而且是怎么样？而且是无法避免的成长过程，没有办法避免。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神说我所爱的我必管教，我所疼爱的我必指责，教导他们。所以一个属于神的人，你要是说我一点都没有苦难，我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我真的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跟我圣经中所读的不一样。尤其当耶稣说我要修剪你们的时候，就是要雕琢我们，让我们里面已经有的钻石能够显露出来的光明。苦难是什么？苦难是我们主观与客观对神认识的一个交集。记住，我们可以读圣经，我们可以读圣经，也一定要读圣经，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才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到你呢？是什么？这个交集在哪里？ 苦难。大家都知道谁是风闻有你后来亲眼见到你的。约伯的过程我知道你我都不很羡慕，但是所造出来的结果是持续到永恒的祝福。不要只看约伯最后他的女儿家孩子加倍牛羊加倍，那些都是什么都会过去的。这个比喻只是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无法衡量的这个祝福，无法衡量的祝福。也因此有了这个我们对这个苦难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的时候，所以保罗说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6-17，大家都会背的，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命令。没有一个事情能够影响我给你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回应就是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对不对？如果有任何事情影响了这一点，我们就要回去衡量一下，说我有什么地方我能够需要突破，我需要突破才可以经历那复兴的美好。因为复兴是很甘甜的，突破的时候是怎么样，是比较困难。这个运动员就知道了， No pain No gain But when you gain It's a joy、所以我们有那个得到奖赏的那个盼望的时候来面对苦难。那因此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突破、我们要突破。我们真的是不要到神的面前来好像列清单一样、列清单的说 我希望要什么、因为在马太福音6:8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那他们是谁？就是不认识神那个外人、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之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都已经知道了。然后接下来这段经文，接下来6:8告诉我们说，是你们所需要的我都知道了。然后9开始是什么？马太福音6:9开始是什么？主导文。主导文，大家都会背内容，可能忘记它在哪里了。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你们要怎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 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什么样，这个啊 ,OK, 好，那我就不背了。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突破。根据这段经文，我们是要感恩。当然赞美永远是不能停止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突破这一个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一个困难阻挡我们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突破去思想。我们已经手上拿了一个金饭碗，大家于牧师也说过，我们不要拿个金饭碗去怎么样去讨饭。我们有太多太多，所以我们要时常的怎么样恒切感恩警醒的祷告。好，今天祷告好，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一段3-4，我给这段经文叫做有责任的祷告。好，有责任的代求，祈祷代求。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把分成两个主题，其实非常明显的，它就什么开传福音的门，然后把福音讲清楚。保罗他说要我求你为我祷告，让我把福音讲得清楚，然后为传福音开门。那在这个之前，我们知道我们在读以弗所书2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他说什么，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两下因一个圣灵的感动，我们怎么样可以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不再是外人，我们不再是客旅，是跟众圣徒同国，是属于神的，是神家里的人。哇，这太好了，我们又有先知使徒为根基，然后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然后呢各房各事靠他联络得合适， 渐渐成为主的居所，然后呢，我们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讲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奥秘，是不是以前都没有人知道的？而这个职分给谁呢？去把这个职分讲清楚的是谁？保罗就说，圣经中在 第三章的第二节说，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所以保罗知道他的责任，保罗完全知道神给他的责任，但是保罗也知道他非常谦虚啊。他说，神给了我这个责任，那我是不是就哦当神就会完全的铺路为我做好呢？他知道也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很谦卑的来叫这些哥罗西教会的人为他祷告，开传福音的门。昨天我知道礼拜六教会有很多的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而且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只有我们的工作是去传、去说、去讲，但是开门的是谁？是神。我就用两个比喻，我就用两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当耶稣基督被卖，这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门徒们还没有看到他复活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很灰心，又去重操旧业。对，那他们的旧业是什么？他们都是 professional fishermen， 专业的渔夫。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晚上去打鱼，结果有没有打到？没有打到。然后耶稣第二天就问他们说什么？你们早饭吃了没有？我觉得耶稣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啊，他完全都知道啊。他就说，你们没有钓到我也知道，你们没有东西吃我也知道，但是我要让你知道你有没有东西吃。哦，他们说我没有东西吃。然后他就叫他们出去怎么样？把网撒在右边，结果呢，钓到多少？153条，大鱼，连网都快破了。我们来想想这一个神迹哈，这个神迹，我跟你讲，这个 professional fisherman 整夜知道打鱼最好的时间，一只鱼都没有钓到，有可能性吗？我跟你讲，这个说真的，实在是不太可能。他们已经打了这么多年的鱼，而耶稣基督今天说把网摆在右边，就有153条鱼来，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有可能 ，Good， 因为我靠那凡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我知道这个经文一定在你心里面。他们听话了，靠加添给我力量的，所以神就让那个鱼怎么样 ？I have to believe， 原来一条都没有，结果他都来了。神把他的鱼带回到王里面，神把他的迷失的羊带到他的羊圈里。神要开门，神要开门。我们不是单单传福音，靠着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个变成我们的祷告，为我们开传福音的门。哥林多教会，大家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去哥林多教会顺不顺利？传福音？是最不顺利的，唯一在哥林多前在17章还是18章，他说什么？他惧怕，他灰心啊，他要什么？他要打包，我走了，这个地方没救了。结果半夜神跟他说什么？不要怕，还怎么样？只要传，继续讲。然后又跟他讲什么？这个城里面有好多属于我的羊啊，神知道，所以他就停留在那边继续的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我们不能不传福音，不传福音就是一个死的教会。但是我知道我们不是，但是在这个后面不是靠着我立志行事，而是要我们求神开门，让这个地方还有很多迷失的羔羊，神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拯救那失丧的人。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摆在祷告里面，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而是我们要知道要求神来开这个门，然后来传讲福音，要讲清楚，要讲清楚。那个是跟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大家知道，当保罗他凭着血气要去杀这个基督徒，他凭着他对圣经的了解，他了解的对不对？他了解错误啊，对不对？所以神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光照他，他说主啊， Who are you？ 所以神要回答说 Who are you？ 他说他在还没去耶路撒冷之前，他在哪里？他在阿拉伯三年的时间，神要给他一个 intensive course， 知道你那个逼迫，你在旧约里面所有你所讲有关我的预言，全部教导给保罗。那为什么三年呢？这个也是很，这个为什么三年呢？我自己在想，因为要成为使徒有两个条件，至少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要跟耶稣基督见过他，第二个是接受过耶稣基督亲口的教导。结果保罗有没有达到这两个目的啊？这个标准有没有？在当时没有，但是到了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怎么样？他遇见了这位主，把他完全击溃。接下来三年的时间，神说，我弥补你过去没有听到的，我现在完全跟你重新再讲一次。所以你看整个使徒行传到最后，他不断的重复，还有加拉太书不断的重复，我是使徒的身份。而这个使徒的身份是谁给的？是从神那边直接来的。你看他花很多的功夫，他很辛苦，他比其他人辛苦太多，其他人都知道了，彼得 everybody know， 就只有他每次就要跟人家讲说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但是保罗知道神给他的托付，所以他如果在三年之内神给他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基督的奥秘以及福音的奥秘，他是不是要很小心的要把这个奥秘讲清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引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了叫什么样？有目的的，为了叫属神的人得以成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神的话语要讲清楚，预备神的子民可以成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没有圣经，我们甚至还不晓得什么叫做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真的吗？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很自满，但是根本不是圣经中所讲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什么？他讲说第一重要的事，他讲得更清楚，第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经上所说的所有的预言没有一样可以怎么样诗意解说的，因为所有的预言都是人因为神的灵感动了说出谁的话？神的话，圣旨啊。所以他是不是要很小心的来讲神的话呢？要很小心。所以他很谦卑，他虽然有了耶稣基督给他开的小灶，他知道他要讲清楚，所以他就请他们为他祷告。当然我们会记得这样子的应用，我们要为牧者祷告，要为传道人祷告，要为教会里面传讲神话语的人祷告。那对于我们做传道人的人，那更是要非常的小心。常常师母好了，他会提醒我，你这个字讲错了。我说他们差那么一点点而已啊。他说差一点点 还是差那一点点啊。所以 我最怕的就是他来提醒我的时候，因为他也不是随时提醒，他说听你重复太多次了，所以我不改正你还不行啊。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传道人牧师都会很愿意接受，因为我们没有人 perfect， 没有人是完全的。但是 要是有一个人跟我提出来说，哦，你这个没有 讲对，哦，那我说啊，很感恩。就好像那有一天 我在背一段经文，我也觉得很熟悉了，但宝贵是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这是我背的。后来有一个弟兄说，你少了一个字，他是什么？所要差来的圣灵，我就差了那个要，哦，因为当时耶稣基督在讲的时候，圣灵来了没有？还没有，所以那个要就变成一个未来式。虽然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是 要感谢任何一个人指出我们不对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像什么？像那个比利亚的教会，他说比利亚教会比帖撒罗尼教会 更好，为什么？他们听了保罗所讲的信息，他是不是照单全收啊？我们会想说他一定照单全收啊，这是保罗讲的话。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回去看旧约，看看保罗讲的对不对。哇， 我就觉得说、我们很感恩， 我们在一个、真理教导 很正确的一个教会是很好，但是有很多细细节节我们如果不懂的话，我们一定要更深一层的来把神的话很谨慎的能够讲说。因为彼得保罗他们都跟我们讲神的话是很的重要，连他们自己都求别人来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的信息能够讲得清楚。所以我说这一段是一个负责任的请求，他是负起责任了，因为他知道他要把福音讲清楚，他要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样子的祈求我说是合神心意的，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祈求。那这什么？是跟神的应许搭配的请求。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很多代祷，很好很好，我没有说不好，但是如果我们把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摆在前头的话，我们的祷告是要合神心意的祷告，而且是怎么样？要和跟神的应许搭配的祷告。神会不会应允？神必定应允。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说，不，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永远长存的果子。如果你们奉我名祷告，我必成就。就是这个，如果你跟他祷告的一个目的是让我结更多的果子，他会不会答应？他一定答应，因为他本来就在帮助我们结果子。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非常的了解，这个要负起责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求神为我们开门，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也不能够很轻率，一定要把它讲解清楚。好，我们移到最后一段，随时为传福音做准备，第五节第六节。我把英文翻进去，因为我觉得或许 有可以帮助大家一些。说你们要把握时机， make the most every opportunity。 它这个都是什么？最高级啊， most 跟 every， not some not better but the most every opportunity。 与外邦人交往以智慧， be wise in the way you act toward outsiders。 然后你们的话要怎么样？要常常温和， always full of grace。 好，温和，因为我看那个温和这个字，可能我们就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这个温和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 要了解它是讲的 full of grace。 那我就来看第一个，我把同样的我还是把这个分成三段，这三小段。第一个，要把握时机，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局外人大家都我想就不用解释了，局外人就是还没信主的人，这个 与神无关的人，跟耶稣基督所有的应许没有相关的人，这个叫外邦人。外邦人在哪里呢？外邦人多不多啊？多，我们都有还没信主的家人，我们还有没信主的同事，我们还有没信主的邻居，我们还有教会里面很多的慕道友在我们中间。哦，我们昨天去大概去传福音发单张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慕道友，很多的，我不敢说是慕道友，还是外人，所以到处都有。因此，这个机会大不大？很大很大哈。所以我们来看要怎么样子的来这个把握时机，因为一个复兴的口突破了我们刚才一直被我们自己的苦难所困扰的口以后，这个口一定会带来复兴。把这么好的一道菜，我们要介绍给别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个餐馆吃了，哇，这道菜这个餐馆好吃又便宜，我们都会跟人家讲。但是我们现在吃到一个全世界最好吃的，是我们这个得绝症已经得到医治了，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的这个好消息，如果我们留在自己的心中不告诉人，你知道就像什么吗？就好像你拿到了新冠病毒的疫苗，最有效的疫苗，每一个人吃都有效，然后呢，你摆在你的口袋里，哇，这个哦，相对来讲，几乎好像跟杀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复兴的口，当我们完全知道耶稣基督所带的荆棘所受的鞭伤成就了我们一切全被救恩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那里面的火燃烧起来，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就好像那撒玛利亚妇人，我跟你讲，她真的是抛弃一切，丢下了她的水桶，她以前不想见人，但是她现在已经不管什么面子了，我去城里面这些看不起的我的人，我还是要把好消息告诉他。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 Rick Warren 写的那本书标杆人生 40 days， 大家要知道，他就说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当神兴起浪潮的时候，我们喜欢冲浪的人怎么样？赶快跳跃进去，赶快 跳跃进去。我1979年来美国，我是在美国信主的，但是呢，在还没来以前，我就打听了学校谁可以接机啊什么，结果感谢神，我就找到人来接机啊，来接机。当年呢，现在大概大家都 Uber， 那就有一个人来接机，很好，感谢神。那好像是我嫂子的一个朋友的在这边念书的人，他把我们送到一个人家里，然后他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 OSU， 我是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于牧师是 Oklahoma University， 他那个足球很强，现在 Number Four， 我们那个没有名。结果我才发现他是当时的查经班的负责人。我在那边的读书的期间，自从他来接机以后，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他很清楚我们刚刚到美国的人，车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要靠人帮忙。 I never heard about this person anymore。 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好的理由，他可能论文明天 due， 他有很多很多在他看来是很正常的理由。但是你知道吗，我得救的这一个功劳啊，与他无份啊，很不幸啊。我现在回头想想看，他也没有来说，哎，我们有个查经班，你要不要来参加？ Don't wait for me to turn it down， turn it down 是我的问题。也没有跟我讲说你什么时候要去买菜，因为我们两个夫妻一起来的，我们跟住在那个宿舍里面不一样，他们吃住学校都包啊，我们两个是寸步难移啊。 Never heard about it。把握机会。有一天我在我家的不晓得送客，我们出来刚好有一个邻居，这个邻居我们跟他就是因为我们走路的时候嗨嗨就是这样子而已，我们的关系就只有到嗨为止。 但是呢 somehow 他这跟我们很有兴趣。那天他骑了个脚踏车，哇，然后刚好遇到我们在外面，他就停下来，他跟我们开始讲话。哎，我说很有意思，他来跟我们谈话，好，那我们就谈吧。哦，他说因为我最近心脏什么不舒服啊，讲了很多东西，我心里面就在挣扎了。What should I do? 就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间，我就想到啊，不管得死不得死，传福音。我就说 ，Do you know Jesus? Did you go to church? 啊，我就从这样子一个开始，哇，就开始了很大的很多的话匣，他对基督教的一个误解，他过去的经历。那我说没有关系，这个，但至少 ，I have done my job 然后呢，我就说啊，你把电话给我哈，因为他讲英文的嘛，所以我就介绍给当地的一个美国牧师，我认识的牧师，他们去联系。结果是怎么样，我是不晓得，但是我知道是一个机会。你知道我们也有把那个，不过这个比较不好哈。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他知道他们非常积极，马上了圣诞节、感恩节的时候，你知道你家，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来我们家的，一定会来我们家的。那当然，我不是鼓励去大家把门打开来跟他们有所交谈。The better way is to stay away。但是有一天，我就看他走过来了，要来按门铃。我说 What should I do？ 你知道，一打开门的话，这个就是三四十分钟就过去了，但是我说他们也是需要得救的人，所以我就打开门来跟他谈耶稣基督。不是很简单，不是很简单，但是他们很容易断章取义，他们的训练就是断章取义所下来的结果，那我就针对他们的问题来跟他们讲。后来他说，哎，I will have my boss come to see you next time. 我说 ，Okay, welcome. 这个我不能说 welcome， 我也不能说这么自信，但是我们要很小心，要很小心。但是每一个都有传福音的机会，传福音机会。那很显然他一定是讲不下去了，他才会说我要我的 my boss come again 啊。那不过我们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那把握机会是神已经有这么多外人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放弃。没有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是偶然的 ，nothing like that 啊。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下面一个，时间是很要把握。第二个时间是用智慧的怎么样 ？Be wise the way you act。我今天本来想要唱一首诗歌的是让人从我见耶稣啊，大家。这个，因为我们就是圣经，在还没信主的人，你送给他圣经，我现在发现是很没有用的。第一个，他不会去读；第二个，他读了以后，我最近听到好多，因为读了以后说这个是什么信仰，我不要。他一看到说，罗德怎么会跟他的女儿开始乱伦生孩子？怎么到这种信息摆在圣经中呢？因为他看不懂，就以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心里面很沉重。当我们送圣经给人的时候 ，make sure you study with them。我们要很有 wise， 这个 wise 是我们的一举一动，其实人家都在看。我最近跟一个深圳的弟兄，一个刚信主的，我每个礼拜陪伴他。他就说，其实基督徒是很受欢迎的，他给我们这政府也很欢迎，因为他给这个社会带来怎么样正能量，正能量。那表示说什么？表示在他们的眼中，基督徒是在行为表现上面应该我们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人家都在看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我们要是不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就变成人家的绊脚石，没有在中间的，没有所谓不冷不热，没有所谓我是Jesus secret agent， no such thing。 就好像我刚才听到，我记得那个没有传福音给我的人，我自己在想， 要是别人也有这样子的经历的话，可能就绊倒这个人。但是我 God have mercy， 我不是在 accuse 这个，我要强调的是把握机会，我们把握机会，我们要让人从我们的身上见到耶稣基督。我们是一个大使，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为了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有使命的，神拣选了我，不是就说我拣选了你，他拣选我们要怎么样去结果子，是永远长存的果子。记住，在神的眼中，他看的是永恒的。所以那个谁啊，那个大家知道 Spear 那个作者 Jim Elliot， 对，大家知道他去厄瓜多尔，他把他生命献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是笨蛋啊，他说什么 What I lost is not something what I can keep， but what I gain is something I cannot lost。也就是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衡量计算结果，我本来就会死的，但是我如果死的有意义，我所得到的是不会失去的，这个就叫做有多少的回报率、你除以零的话，这回报率是多少？好，你们大家回去算，去 问你的儿子什么东西除以零是什么， just in case 你不晓得。所以那个回报率是极大的，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 wise。 亚当跟夏娃是不是 wise？ 他们本来有 wise，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他的智慧，亚当跟夏娃的智慧是什么？是听神的话。结果呢，他想要去得到分别善恶那个智慧，结果他永远失去了智慧，造成我们都一样。所以我们的智慧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随时警醒，知道我们所代表的是什么。好，最后一个，我们的 conversation 要 grace， grace， 所谓的 grace 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 sarcastic， 也不要 ironic， 更不要辩论，不是在指责，不是在取笑，不是在讽刺，而是我们按照耶稣基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那种满有恩典的态度。什么叫做满有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他们所说的他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原谅他们吧。昨天我们在团契讨论的时候，因为 是自由讨论题目，所以我们就讨论一下 Hamas。神爱不爱 Hamas？ 神要不要救 Hamas？ 神的宝血是不是要拯救他们？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不晓得，但是神爱，神的宝血，神头上所戴的荆棘，是要让我们能够以 graceful 的心态，因为我们是经历到神的 grace， 我们也把这个 grace 在我们的对话中间传出去。我现在有好多，大概有十几组的人在跟我一起背经，很感谢神让我这个脑筋随时都要动哈。而且每组背的不一样，有的时候我都混淆了，到底这个你背过那个背过没有，我都掺杂在一起。但是有一次我就他们跟我分享他们跟我分享他们背经，他大概是给我一些鼓励，看我好累。他说他们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团契的时候，有一个人朋友来了，这朋友他说他非常的抑郁，非常的不愉快，这个是生活压力很大。结果他们这几个人就想到那个时候我们背的那一段经，那很多经文，就开始用神的话语 来跟他传讲，来安慰他。结果他说这位姐妹最后变成最后了，他就痛哭流涕，当天他就决志信主。神的话是活泼的 life， 是有果效的，甚至我们灵与魂骨节跟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 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主意，他都能辨明。我们不需要替神添醋加油，我们就单单的把神应许的话来告诉他们。你知道属于神的羊听到神的话会怎么样？就跟随他。让我们随时的装备自己，以温柔的话来回答个人。如果有人问你一些很基本的问题，你说我不知道，一个慕道友，人家心里面会怎么想？那你信什么？那你就变成迷信了嘛？那我还跟你一起迷信？我们要装备自己，我们一定要装备自己，我们要来装备自己，随时传福音。我们把握机会，让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教导，对全备救恩的了解，我们随时准备传福音。好，让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坐在 高天宝座上的耶稣基督，主，今天你在我们中间，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那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工作，因为你要你的孩子们有一个丰富的生命，而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主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主，就求你自己的灵继续借着你的话来雕琢，来提醒，让我们听到你的自己有力的话语之后不再一样。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